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然后是四川省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近六年资料点工作的风雨历程，以及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八年正实法的点滴体会，最后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以法为师解体邪恶迫害。
下面请听交流稿《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老年知识分子大法弟子，从1995年得法修炼至今，算来已经十几个年头了，也算是个老弟子了。历经四次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自己觉得修得不好，所以一直没有动手写出心得体会。当见到明慧编辑部关于第五次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的通知后，连续不止一次梦到考试的事，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应该交卷了，所以我再也不能等待了，立即动手写出自己修炼的一点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一、得法。我原来身体一直不好，到中年时期已由肝炎转为肝硬化，并又得了肺气肿，加上原来的其他病，身体非常虚弱，中西医气功对我的身体都无能为力，自己感觉将不久于人世。这时有人向我推荐法轮功，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便走进了大法。通过一段时期的练功，身体觉得比以前有了好转。这时有人传给我一本转法轮宝书，我读后才知道法轮功是修炼而非一般的气功。由于自己以前对修炼一无所知，所以还感觉不到修炼的神圣。看转法轮时，书中讲的佛道神与我长期受邪党灌输下的无神论是相抵触的，这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我想我主要是为了治病锻炼身体，把不理解的问题先放到一边，这样我便跟着大家继续学法练功。学法时，每次学到讲神佛的问题时，我就赶快跳过去。由于抱着强烈的治病之心，对法又不能全信，所以修炼一段时间，身体虽然没有像其他弟子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是有作用的。法轮功叫人做好人，又能去病健身，因此我觉得法轮功还是好，这样我便继续学下去。通过编写真相小册子，我参看了其他同修写的批判达尔文进化论的文章和有关材料，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认为师父讲的是真正的科学，这样就动摇与摧毁了自己头脑中无神论的信念，从而对师尊讲法越来越信了，修炼也就越来越坚定了。二、考验。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儿子被抓，电视又连续不断地播放诋毁大法与诽谤师父的电视片，好似天塌下来一样。由于自己在个人修炼阶段学法不深，信师信法不够，我想我是否还有不知道的秘密，别像文革时再上当受骗了。所以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仔细地把电视看了一遍，结果其内容都是研究会1999年上半年发给大家的有关败类刘凤柴、赵杰明等人污蔑陷害师父与大法的文章，再无新的内容，从而我明白了这场镇压完全是荒唐的，大法和师父是最正的，从而更坚定了我修大法的决心。从那以后，对邪恶污蔑大法的电视不看，广播不听，报纸不订，一心一意兼修大法。老伴儿2000年去北京正实法，被关押在看守所近半年。过去我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 这一下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人，除了感到孤独以外，还得做饭、洗衣、料理家务，每两周还得跑几十里外的看守所给老伴送东西。对一般人来说也算不了啥，可是对一个年近古稀又书生气十足的我来说，确实是一场灾难。另外，我俩的工资扣得每月每人只剩300元，所以有时外出办事时，因没钱，在外面连顿饭都不敢吃，生活跌到了低谷。这不仅是旧势力对老伴的迫害，也是对我的迫害与考验。这种情况倒给我提供了提高心性的环境。在这段时间内，我的怕心和依赖心明显减弱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捡垃圾的人，我就在想，邪恶即使把我的退休金全扣了，我还有两只手，运用我的专长与技能也能养活自己。实在不行，我捡垃圾也照样生活。我兼修大法的心什么也动摇不了。儿子从72年开始就被关押受迫害，第二年过年前才被释放，但迫害并没有终止。单位在610的压力下撤销他的职务。除此之外，610还经常打电话迫使他放弃大法。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得流离失所，后又被绑架，直到迫害离世。当我见到儿子的遗体时，真如五雷轰顶，难以相信这是事实。小儿从小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优秀，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他突然被邪恶夺去了生命，这种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讲是难以承受的。老年丧子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可是对一个修炼人来讲，实际上是在过生死关。师尊在《转法轮》中教诲我们，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我当时在心中默默发誓，即使天塌地陷，我也要紧跟师尊修炼到底，实际上就是在这巨难面前要放下对儿子的情。我和老伴做到了。三、学法。自己知道学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只有通过学法，脑中装的大法越来越多，才能把自己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涤荡干净。学法是一个修炼的人从人走向神的根本保证。由于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除特殊情况外，在近几年我每天都坚持学法。我的学法形式主要是通读《转法轮》，也曾经用毛笔在宣纸上精心抄写了几年《转法轮》，大约有5-6遍。由于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了不爱背书的习惯，加之年事已高，记忆力极差，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才背完了第一讲，背后面的前面都忘光了，所以背转法轮的计划也就搁置了。到今天为止，我只会背论语、道法等几篇师父的经文。我经常是上午学一讲转法轮，下午学师父在各地的讲法，隔一段时间重温一遍师父的经文。这样在正法时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些事情该怎么做，自己头脑中是清醒的。例如我们在做资料选材上，紧紧把握住正法的大方向，按照师父给我们确立的可信的明慧网为主要内容。在奥运前，有些网站发表了各种对奥运会前景的预言，有的同修也津津乐道地谈论什么奥运开不成、协党要解体之类的话。但我们按照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谈到，当前解体协党不是主要的，救度众生才是大法弟子的主要任务。现在旧势力已经被铲除了，整个形势由师父掌控。这段时间是留给弟子救度众生与自己修炼提高用的。正法何时结束，完全由师父决定，任何预言都说不准了。鉴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对协党何时解体及北京奥运开成与否，都不是我们资料选取的内容。我们就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与大法弟子受迫害的真相，从而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达到救人的目的。四、一朵小花。明慧网是师尊给我们确定的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可信的网站，所以我们选取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明慧网。2001年初，我们买了计算机，从那以后，我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至今，从未间断过。我对大法的正法进程、迫害的情况、大法的红传形式都能及时知道。 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我经常必读，并和我自己的认识对照，有的我认同，有的有我自己的看法，这样我就每天都在和同修交流，按师父的法来衡量，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提高。刚开始上明慧王总是提心吊胆的，后来心态比较平稳了，最先是自己看，有时也编写一些资料，后来附近的大资料点被破坏后，我们周围的同修看资料就非常的困难。起初我们想，我们家是公安经常光顾的重点，监控车就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怎么能做资料呢？就起了怕心。我们想，难道一个怕心就能阻挡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吗？一面大家急切地等待资料，另一面怕心太重，迟迟下不了决心。通过不断的学法，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修炼者，最主要的是做好三件事。我们并不是没有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师尊安排的，大法赋予的。难道一个怕心就阻碍我们救度众生吗？去掉怕心后，我们很快便买了激光打印机，开始制作同修急需的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及小册子、单张真相资料。随着正法进程的需要，后又添置了喷墨打印机，从而做出了各种彩色的单张与色彩鲜艳的小册子，满足了当地讲真相的需要。相继又制作了漂亮的光盘、PVC 及水晶护身符等。现在根据正法的进程，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资料点走得正不正，不仅关系到做资料的人的个人修炼问题，更重要的会影响到周围同修的修炼道路走得正不正的问题。所以材料的选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做资料选材上，紧紧把握住从明慧网上选取。有人说我们的资料单调，有人觉得什么过渡政府的总统令、正义常人的某封信等很好，意思是让我们也做，但我们不为所动，我们就听师父的，所以我们这个点邪悟者是没有市场的。从外面传来的一些不符合大法的东西，同修都有能力抵制。救度众生是好事，也是神圣的事，可是在邪恶的环境中就很神秘，所以安全问题也就显得相当重要了。安全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符合世间的理，要有安全意识和安全措施。从安全意识上讲，邪恶虎视眈眈，一刻也没放松过它捣乱与破坏，我们思想上不能麻痹，因为安全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体，一人有漏就会影响到大家。当讲到安全时，就会有人说你们有怕心，我们觉得这是不理智的言行，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在安全措施方面，取资料单线联系，不必要的交流不参与，不了解的学员不接待，需要多少做多少，不积压，不随便扩大范围。从法理上讲，要正念足，我们做的事是宇宙中最神圣最正的事。从做资料到发资料，始终保持正念足，保持纯净的心态，从来没想到被邪恶破坏的事。做资料上网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除正念墙以外，计算机的安全设置及高性能的防火墙也非常重要。做资料本身不是修炼，但做资料过程中可以修炼。首先去怕心，到敏感时期，别人一传小道消息，如奥运期间邪恶如何如何，网上也提醒大家注意，就给思想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时就发正念清除怕的无知，使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另外从法理上讲，讲真相救众生，救势力是不敢反对的，迫害是针对弟子执着心来的，你没有了怕心，邪恶也就不存在，所以在我们的思想中就不存在什么敏感期的问题，到时候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利益心，大法弟子的钱就是大法的资源，所以把钱用到做资料上，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做资料买的设备都是最好的，用的纸张及光盘也是质量上乘的，花多少钱我们从来没有计较过，做资料的一切开支都由我们自己负担。有的同修时间长了，心里过意不去，拿些钱来，我们拒而不收，推不过时就把它转到比较困难的点上去。我们主要从救人的效果出发，什么效果好就用什么。配合问题， 因为我们是家庭资料点，所以两个人的配合很重要。对一件事，两个人的意见一致，做起事来就很顺利。因为场证，邪恶无孔可入。如果协调不好，意见有分歧，马上就会出问题。不是卡纸，就是软件不行，或者打出的资料不规则。所以协调配合是大法弟子证实法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该站在法的基点上，时刻保持正念，遇到问题向内找，平和协商，不强加于人，不坚持己见，这样相互就配合得越来越好。我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按照师尊的要求，仅做了自己该做的一些正法修炼中的事，与精进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离师尊的要求相差很远。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继续努力缩小差距，争取做得更好。
下面请听四川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近六年资料点工作的风雨历程。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学员，修炼也有十年时间了。由于自己执着心比较多，这些年修炼并不精进，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前两天看了明慧网上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该同修开始和我有相似的想法，但他后来认识到这想法出自于伪思。伟大的大法在度我们，救度着宇宙的众生，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作证的每一步都是在证实法，都是给未来留下的参照。为什么不珍惜师父赐予我们这宝贵的机缘，真实的记录下正法修炼的闪光足迹呢？今年四月，明慧网发表了《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这篇心得交流文章，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和曾经参与各个资料点工作的同修的影子。在正法修炼的今天，在大陆这种严酷的高压迫害下，资料点在证实法救度众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空间的邪恶也虎视眈眈，处心积虑地钻做资料同修修炼中的漏，致使许多同修被相继迫害，有的同修在人间被迫害的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几年来一直是前面的同修倒下了，后面又有人接着做，前仆后继，惊天地，泣鬼神。回顾这段充满艰辛和血泪的历程，留下历史的见证。正念闯出劳教所。我得法时比较年轻，由于得法前在常人中经历过感情的磨难，得法后我选择了单身生活。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以后，由于色欲方面的执着以及求磨难的心，让邪恶钻了空子，被当地邪恶劫持到劳教所迫害。在邪恶的魔窟，由于人心繁重，执着太强，正念不足，曾遭受严重的迫害。后来和里面一些坚定的同修互相鼓励，通过背法不断地坚定正念，从魔窟中闯了出来。情观，由于我一直忽视修掉自己的色欲之心，自己以为已经在这方面去得很好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常人中的干扰。我从劳教所回到家以后，以前分手的初恋情人已经跟别人结婚了，但一再的打电话要到家里跟我见面，被我拒绝了。自己以为往事早已化烟云了，再不会因他而起任何涟漪。我们两家挨得很近，隔着一条马路，从窗户可以对望。一时间，过去的爱恨情仇一幕幕的涌上心头，令我辗转难眠。后来他有多次打电话到家里来，把我父母惹火了。我悟道，是否回避他也是一种情。既然今生与他有过短暂的缘分，是否该跟他讲清真相，救度他们夫妻？我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跟他见了面。他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变得市侩而现实，受变异思想的污染，表示过去一直很喜欢我，要和我继续交往下去，不管自己妻子怎么想。我向他表示，那段情早已在我的心中烟消云散了。我是个修炼的人，绝不会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女人和即将出世的孩子。 我和他之间的差距是天渊之别，不可能再在一起。最后，他从心里佩服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并打消了邪念，但他对大法还存有误解，比较反对他母亲修炼。后来，当地邪恶以我在劳教所没转化为由，妄想再次绑架我，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漂泊的日子，我也找机会给他打电话，给他讲真相。他不再反对大法，也不干涉他母亲修炼了。先行者的悲壮足迹。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以前在劳教所非法关押在一起的同修为我安排了住宿。在当地曾经有大型的资料店，一位经济上比较富有的同修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购买了各种印刷设备，做出的资料不但供应当地的同修，还送往省内许多地区。后来，这个资料点遭到当地恶警与外地恶警的联手破坏，资料点的同修全部被绑架，多人被判重刑。很快，新的资料点又组建起来了。一位在家的同修负责上网下载资料，有时帮忙维护资料点的电脑，偶尔才到点上一趟。另外五位全是当地和外地流离失所的中老年同修，常驻资料点参与具体的工作。一次，其中两位同修在集体讲真相时遭恶人举报，被绑架，并很快被非法劳教。另两位同修在去外地维护打印机和办事时失踪，资料点只剩下一位平时负责做辅助工作、不会电脑的阿姨，资料点陷于瘫痪。临危受命，重建资料点。同修们看不到明慧网上师父的新经文和交流文章，都很着急。我就在心里对师父发愿，弟子不怕危险，愿担当这个重任。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到了资料点，和那位阿姨同修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买来电脑和激光打印机。由于这之前我对电脑几乎是一窍不通，那位阿姨也不懂，我常常废寝忘食地趴在资料点的小屋子里钻研技术。在师父的点悟下，我在很短的时间内神奇般地学会了电脑操作、打印、排版以及给吸骨加粉等各方面技术，并教会了阿姨。我们除了为同修制作师父的新经文、大法书籍、交流材料、真相资料、真相光盘、真相嘎片，逢年过节还自己设计真相明信片。我们担当着为几百位同修制作资料，我主要负责采购耗材、纸张、编辑排版、打印、送资料，阿姨辅助做装订、买菜、做饭。整体配合营救被绑架的资料点同修。我们一直打听失踪的两位同修的消息，由于他们是被特务秘密绑架的，邪恶严密地封锁消息，外界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大概两个月之后，其中一位同修被邪恶迫害致死了。邪恶通知了该同修的单位，只向其单位领导和亲人出示了一张该同修的照片，并威胁同修的家人不许对外透露消息，就匆匆地将遗体火化了。噩耗传来，大家的内心都无比悲痛。我在电脑上打字，写揭露迫害的文章，望着同修的照片，常常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回忆起最后与同修在一起的情景，没想到却成了永诀。另一位被绑架的同修的母亲已经年近八旬了，也是大法弟子，万分担忧女儿的安危，数次去往他们出事的城市打探亲人的下落，都没有结果。后来，我在明慧网揭露迫害的文章中，看到有和该同修关押在一起的同修写的揭露迫害的文章，称该同修在失踪那座城市的看守所被迫害的已经精神失常了，生活不能自理，全靠狱中的同修照顾。大家觉得要尽快将该同修营救出来，需要一位同修陪着那位伤心欲绝的老妈妈去落实同修的下落，要去魔窟面对邪恶要人。在当时，许多同修生出了顾虑心和怕心，没有人愿意同去。一位协调人建议让我陪老妈妈去，遭到负责上网同修的反对。 他认为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应该高度保密，不应抛头露面暴露自己。我思考之后，决定陪同修去营救亲人。决心下定之后，心中萦绕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怀。去之前，我们和当地的同修约定好，大家高密度为我们发正念。我和老妈妈长途跋涉，在陌生城市的公安局、劳教委、信访办、看守所、同修所在地派出所、单位之间奔波，邪恶上下穿通一气，掩盖被迫害同修的情况。在看守所的接待处，我将同修的姓名、工作单位等情况写在纸条上递到窗口。那位中年妇女模样的胖警察草草地看了一下，说没有这个人。我和老妈妈坐在大厅里发正念，我向那些围着我们兜售日用品的小贩讲真相。小贩很同情我们，说那得赶快想办法把人弄出来。我再次将纸条递给另一个窗口的一位年轻男警察，他很耐心地在电脑上查找，最后将同修被非法关押的监视号写在那张纸条上给了我。我问警察是否可以送些日用品进去，警察说可以。我们在看守所旁边的小食店吃午饭，我以第三者的口吻向店主和顾客讲真相，说我大姨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出差就失踪了，抓了人也不通知家属一声，害得我们担惊受怕了几个月。他们的一起的同伴已经被害死了，现在我大姨被害得精神失常了，他们还关着他不放人，这是什么世道？大家都很同情我们的遭遇。看守所旁边有个律师事务所，我们进去咨询，顺便跟律师讲真相。律师用笔记本记录下大概情况后，说他不敢接这个案子，法轮功的案子很特殊。我们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棉衣、棉裤和日用品，我将身上的毛衣脱了一件下来，一起给同修送了进去。天上飘起了雪花，刺骨的寒风几乎将我冻僵。一路搀扶着老妈妈，我们登上了归途。回来后，我将寻找同修的经过写成揭露迫害的文章，发往明慧网曝光邪恶。后来，在同修的共同努力下，借助常人的法律手段，同修被成功营救出来了。同修全身长满了疥疮，原来的一头黑发几乎全白了，视力模糊，神志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清醒的时候，反复叙述他们遭绑架和酷刑折磨的经过，以一当百，挑重担。后来那位阿姨因为要回原单位办理退休手续，离开了资料点，资料点所有工作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为了保证资料点的安全，一般情况协调人不到我这里来，由我负责将资料送出去。我与当地其他的同修几乎是隔绝的，我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和上厕所，有时从早到晚才吃了一顿饭。我将门窗闭紧，从早到晚不停地打印资料、加碳粉、打印、装钉、睡觉，都在几平米的卧室里。特别是夏天，电脑、激光打印机和风速机一起运行，密室里闷热异常。我就打印一会儿，稍歇一会儿，将卧室的门打开透一下气儿，然后接着干，常常弄得满身满脸的碳粉，咳出的痰都是黑黑的，十多天才有空洗一次澡。曾有到过点上来的同修说，他在那屋里待两分钟都受不了，可我常年累月已经习以为常了。由于太忙，常常是起早贪黑的忙上一个星期，才能抽出空来学法。学法跟不上，人心会泛起，隐藏得很深的色欲之心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空子。初恋的一幕幕如放电影般在脑海里闪现，有时自己还会沉浸在其中不愿自拔。我才深深地体会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难耐的寂寞是人最大的一个危险，也是修炼中最大的一个难。由于自己色欲方面的执着不去，出现了在人中的干扰， 就是有的未婚的男同修想跟我交朋友，自己在这方面并没有从法上提高升华上去，而是怕谈恋爱和结婚影响自己修炼提高，怕掉下去，死死的用人心抗拒着。另一方面，又憧憬着能遇到一位各方面符合自己观念，同时在修炼方面比较精进的男同修相伴左右，浪漫但不过常人的生活，又不影响修炼，多好啊！我这种隐蔽很深的对常人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成了邪恶钻空子的地方。后来发展到有的协调人，其他一些资料点的同修，甚至卖耗材的商家都主动要为我介绍男朋友，我都委婉地拒绝了。同修佩服我修得好，这么年轻居然不想交男朋友，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色欲之心不是那么太强了吧，内心还有点沾沾自喜。几年里，我所认识的各地区做资料的同修，绝大多数是年轻同修，许多同修到了成婚的年龄，由于邪恶的迫害失去了安定的生活，被迫流离失所，有的在色欲方面的执着长期不去，被旧势力放大，有的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许多资料点的同修被迫害跟色欲方面的执着太强有关。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我说旧势力的干扰，你们想没想过，这也是一种牵制的因素啊。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所有参与资料点工作的同修，一定要重视修去自己的色欲之心。学上明慧网，看到明慧网上倡议资料点遍地开花，希望大家都来学上网，我萌生了学习上网的念头，就跟负责下载资料的同修说，同修却认为没那个必要，他比较精通网络，由他给我下载资料，又安全又省事儿。我的出租屋一室一厅，总面积才10余平方米，而且卧室堆满了机器设备和耗材，根本不能让通讯公司的人进去。于是我跟一位协调人商量，把宽带网安在他家里，这样既隐蔽又能保证资料点的安全，他还可以学上网。他反复几次之后，终于同意了。我们添置了一台电脑，由下载资料的同修通宵熬夜给安装好系统。同修答应下个周末来教我上网。几天之后，该同修在一次大庭广众之下讲真相时遭恶人举报，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我从来没上过网，据说上明慧网只要双击一个鸽子图标的自由门软件就行。我尝试着打开了明慧网，但不会下载文件，经常是费了半天劲儿下载了一大堆资料，点开之后什么都没有，看着资料却下不来，我急得不行。后来慢慢的我会下载资料了，不能形成整体是一个很大的漏。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当地一些同修陆陆续续建立了一些资料点，由于不注意安全等各种原因，常常有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同修被绑架的事件发生。当时自己人为的给自己画了个框框，想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自己在技术方面比较有特长，就负责技术工作吧，协调工作还是让别的有这方面特长的同修担当吧。殊不知这正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谁敢于在家里存放真相资料，谁就是协调人，几乎成了当地一个墨守成规的惯例。一些协调人的修炼状态欠佳，有的甚至人心繁重，跟不上政法进程。协调人互相之间以及与同修之间的矛盾重重，严重的内耗。当地同修整体上比较散，很少整体配合讲真相，讲真相还是三三两两，或者独个同修自发的做。时不时有同修因发资料或讲真相遭迫害，我一直盼望着有一个修炼精进的同修出现，带动大家精进起来，却忘却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同样有责任使整体升华提高。也正是因为我在这些方面的认识不足，在后来推动资料点遍地开花过程中困难重重，不尽人意。 推广技术的艰辛之路。从开始参与资料点工作以来的几年时间，对于各方面技术，我基本上是靠自学，其中有师父的慈悲起悟，将我这方面的智慧开启，也有自己废寝忘食的投入，有时为弄懂一个技术上的问题，甚至通宵达旦，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对于我来说，学习技术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自己尽快的能独当一面，能教会更多的同修，让当地能形成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局面，避免少数做资料的同修长期陷入忙忙碌碌的状态中，一次次的让邪恶钻空子。当地也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吧，许多同修家都有电脑，精通电脑的同修也大有人在，但这部分同修却没能迈出小圈子，把技术交给更多的同修，起的作用往往限于自己的家庭资料点或小范围内。我找到一些具备做资料条件的同修，跟他们交流，希望他们能参与进来，为做资料的同修减轻压力。有几位同修最终同意参与。我忙着为各个点购买电脑、打印机等必须的设备，为了保密，都是我一个人打出租车，将这些设备运到各个点上。晚上抱着几个纸箱爬黑黑的楼梯，不注意摔在梯子上，当时的感觉就一个字，累。接下来就是马不停蹄的到各个点上教打印等基本技术。这些同修虽然形式上参与了资料点的工作，但依赖性都比较强，声称他们不方便购买纸张等，要我帮他们买。我知道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意义不在于多了几个资料点这种形式，各个资料点的独立运作对于保障资料点的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宽容地想，暂时我帮他们一段时间，相信同修在法上提高之后，就会想到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忙得恨不能分身有术，各个点上的同修遇到技术上的问题都要放在那儿等我去解决。打印机出故障了，吸骨有问题了，喷墨打印机的连供有什么问题等等，经常是刚从一个资料点上解决完问题，又要赶往另一个点，甚至深更半夜还骑着自行车饿着肚子在赶路。我跟有的同修说，你学一下拆装吸骨吧，以后吸骨有问题了可以自己解决。同修表示，我不想学，由你弄多好啊。明慧网上有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提到，希望大家珍惜做技术工作的同修，不要大小事都依赖技术同修，让同修长期忙忙碌碌，不能静心学法，最终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我所认识的做技术工作的同修，大多状态不太好，与大家过分的依赖技术同修有关。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奇迹。这几年，我曾不止一次深陷险境，在资料点被恶警包围，或孤身在外，提着大包小包的耗材，遭遇特务的跟踪。但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哪怕最后一刻也不放弃正念，使我一次次从魔掌中化险为夷。有的做资料的同修遇到设备有故障了，喜欢找技术同修解决。其实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是修炼当中的问题，反映在设备上，只要静心向内找，正念解体邪恶，自己是有能力解决的。虽然同修设备有问题了爱找我，总想让我用人的办法给弄弄，一般情况同修叫了我都会去，弄得自己很忙，但我自己的设备出故障，许多时候是靠正念解决的。回忆自己最近有什么执着心翻出来了，是否没有人起重视，找到执着决心，一定做好，一切就好了。有时候找不到原因，我就想到求助师父，有几次都是眼看不行了，不得不送维修部了，在求过师父之后，设备立即恢复了正常。编辑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明慧网先后两次发表了师父对学员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我认识到，揭露当地邪恶，解体当地另外空间，支撑恶境恶人的邪恶因素，制止恶人行恶的重要性， 开始学着编辑当地的真相资料。刚开始的时候，技术上不太熟练，都是将明慧网上下载的真相资料，去掉其中的一篇报道，换上当地的揭露迫害的文章。后来，我注意收集网上各地区同修编辑的地方真相资料，琢磨同修是怎样编辑构思的。慢慢的，我可以自己构思组合材料了。在明慧同修的无私圆融下，资料编排的越来越美观。不但有单张资料，还有小册子，针对营救同修的特刊等。当地的洗脑班存在几年时间了，里面的恶人丧心病狂地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有同修被殴打成重伤，有的被强迫注射毒针，留下严重后遗症。于是我在一期小册子里深入详细地揭露了当地洗脑班几年来的罪恶，在当地广泛散发。一位曾在洗脑班参与迫害的恶警看到小册子后，对同修说，你们把我弄上恶人榜了。后来经过同修对其讲清真相，该警察和家人都退出了恶党组织。我发现省内一些比较大的城市还没有当地的真相资料，于是在明慧网上倡议这些地区资料点的同修重视编辑自己当地的真相资料。看到明慧网上的倡议，有的地区的同修开始编辑当地真相资料了。从发表的资料来看，技术上很娴熟，完全有能力编辑当地真相资料，只是同修原先没有重视而已。还有的地区一直迟迟没有动静，我就主动地为这些地区编辑真相资料，到明慧网上收集那些地区的迫害情况，编辑成一期期的地方真相资料。经明慧网的同修把关之后，绝大多数都发表了。我没有宽带网，是用的无线网卡上网，网速是比较慢的。我记得以前发一个几十 K 的附件都很困难。在我开始编辑真相资料之后，单页资料一般都有几百 KB 大小吧。有时候小册子里的插图太多的话，一个压缩文件就会超过一个 MB。但都能成功地将邮件发送到明慧编辑信箱里。有时候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邮件发不出去，我就在心里呼唤师父，请师父加持，很快就能发过去。回顾这些年，自己表面上忙忙碌碌地做了不少事，由于法学的少，很多时候陷入一种常人做事的状态中，使很多事情做起来并不神圣，事倍功半。当另外空间的邪恶利用着人心繁重的同修，在同修间制造间隔，致使少数同修对我产生误解，无端的指责造谣时，自己没有做到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平静地面对，像师父教导的那样遇事向内找，而是委屈、愤怒、怨恨、针锋相对等等人心泛起，一次次失去了提高升华的机会，使整体失去了走向成熟的机会。自身久久不能放下的执着，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利用着、放大着，令自己信心受挫。一天晚上，我梦到自己和另一位资料点的同修一起往下掉，我在梦中大声地呼唤师父，一种力量拖着我们上升。我一次次地在心里对师父说，弟子一定能做好，一定不辜负师尊为度弟子所付出的一切，一定要向师尊交一份合格的答卷。有同修称，写心得文章的过程是放下观念升华的过程。正法修炼的这些年，自己在正实法的道路上虽然经历了很多风雨，但一旦要写的时候，却觉得无从写起，大脑空洞洞的感觉，词不达意，邪恶干扰得很厉害，将电脑系统弄坏了。我将系统重新恢复了，接下来的两天越写越明朗。回顾过去是为了找出不足，总结经典教训，使今后正实法的路上少走弯路。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和苦度，感谢明慧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找到自己的不足，使自己在未来的修炼道路上更加精进。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八年正实法的点滴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得法，我是1997年到公园去闻到了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但没有及时修炼，一年多后才走入修炼，并参加了集体练功。没修炼前，我身体多种疾病，胃病、腰疼、头晕，颈椎骨质增生、失眠、两腿肿胀等。修炼一段时间，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这些病都不翼而飞，走路一身轻，真是太神奇了。迫害，1999年7月20号，邪恶开始破坏大法，诽谤师父真像天塌了一样，中共利用整个的国家机器造假，撒着弥天大谎，欺骗世人，毒害众生。这期间我也遇到了磨难，因没有学好法，在怕心和情的带动下，做了不敬师不敬法的错事，给自己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痛悔。找到真相资料，2000年8月的一天，邻居给我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是两张真相资料，一张是关于北京301医院院长李奇华老人受迫害，另一张是某省高级法官胡庆云被迫害真相。我看后就传给了其他人看，这时我心里发出一念，我也要找到真相资料发给人们看，让人们明白真相。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在当月的一天下午，我想找一位同修，在路上遇到另一位同修，我们说了几句话后，他问我，你认识某某家吗？我说不认识。他说咱一块儿去他家吧。我说行，我俩一起去了同修家。这位同修是制作真相资料的，我顺利地找到了真相资料，当天就带回去50份资料，谢谢师父的巧妙安排，谢谢同修的帮助。正实法，刚开始出来发资料时怕心很大，每当拿着资料往楼道住户门上放的时候，两腿发抖，手也发抖，心咚咚的像要快跳出来一样，每发完真相资料回家都是一身汗。随着不断做的过程，也是去怕心的过程，我就多学法，加强静心学法，正念越来越强，怕心越来越小，以后它就不起作用了。2001年元旦前，邪恶为迫害大法弟子昼夜巡逻，蹲坑跟踪抓捕大法弟子等。元旦前一天我取回真相资料，其中有12条横幅，明天就是元旦，表面形势紧张，出不出去做真相呢？心里来回翻腾，晚上学法，越学法理越清晰。我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受迫害的。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我决定第二天早晨一定要把条幅挂起，让大法真相新年震慑邪恶。第二天早晨我给师父敬香，请师父加持，12条条幅顺利挂完，平安回家，还有一条条幅挂了好多天。正念正行，有惊无险。2001年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在本市区普发一遍真相资料，每个能出来做的大法弟子各负责一片，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晨做完。我负责我居住的这一片，这条街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警察不断的巡逻。这次真相资料是用红纸包成红包，我带好资料出走，一边走一边找合适的地方放。突然一个警察走上前来拦住了我，问我说，大姨，你是溜达过来的吧？我说是呀。他说，后面每隔一段有一个红包，你看见了吗？当时我心里也是一震，因身上还有很多的资料，但我马上平静下来，正念很强，没有害怕，只说了一句没注意。这时从对面走来一位中年妇女说，那边也有，打开一看是法轮功。我没理她就走了，没有出现危险。2001年冬天的一天早晨，我给师父敬香，并对师父说，我出去发真相资料，发完就回来。我把准备好的资料带上，去了一个比较高级点的住宅区，一楼都是门市，面临马路，两面有保安。我走的这面有2道岗，我正往门市前的柱子上放资料，隐约被一个保安发现了。因为天不亮他喊，干什么的？ 我马上把这份资料收起来了，他直奔我发过资料的方向走去。可能他发现真相资料，就用步话机告诉了下一道岗说截住他。我一边稳步向前走，一边发正念求师父保护。走到下一道岗时，保安人员挡住了我，问你身上还有资料吗？那天我带了100多份资料，我没理他。他又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没作声。这时师父的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的一段法理打入我的脑中，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他又问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无可奉告。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走吧。就这样我安然无恙地走了，到别的地方发去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今年八月奥运期间，邪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保奥运面子工程搞得很紧张，实际邪恶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了，只是回光返照。一天我到一个大单位办事，因为我自己已经习惯到哪里去包里都放着真相资料、护身符、小册子、光碟等，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劝三退、送真相资料，有合适的地方就发。据说这个单位多处有摄像头，里外都有保安人员，门口更是如此。我放下自行车，随手拿出一份真相资料放到一个自行车的车筐里，就向门口走去。刚到门口，一个保安人员说大姨把你的包拿来看看。我立即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不要让他犯罪，求师父保护。我没有理他，也没有停步，直奔院内走去。在师父的保护和强大的正念下，解体了邪恶迫害，没有出现问题。向内找，开创家庭环境。我们全家人都认同大法，也都做了三退，只有老伴儿明白真相的难度最大。我一开始做资料时都是背着他做的，有一天我不在家，真相资料被他发现了。我回家后他大发脾气，他说你出去发传单，你要让人抓走我不管你，我反正不拿钱赎你。我说你放心，谁也不敢抓我，我也到不了那一步，也用不着你的钱，把你的钱收好吧。老伴儿从十几岁开始当兵，从部队到地方一直做政治工作，受中共恶党的毒害较深，思维方式完全是恶党那一套，认为恶党的造假谎言都是对的，给他讲真相根本不听，真相资料也不看，而且你一提就发火，甚至说一些造业的话，特别是酒瓶出来后更是如此，还没有涉入正题他先火了，同修来讲也不听，每次都是不欢而散。那时我真是心灰意冷，对他失去了信心，认为他真没救了。那段时间我俩就像敌对面一样，我恨他，在儿女面前说他不好，在同修面前也讲他不好，最后还把责任推给了一个不修炼的常人，让大女儿说说他，不然的话就淘汰了。这哪是救人，完全动的是人心。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吃完晚饭，人们在院里说话，大家谈论起现在恶党的腐败，大法如何好，他突然破口大骂，甚至还骂师父。这次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真的没救了吗？我们成为夫妻更不是一般的缘分，为什么救不了他？通过用心学法，我发现自己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真正的像救其他人一样的去救他，而是在情的带动下用的人心，怕他被淘汰，心里着急，这能救了他吗？我调整了心态，用慈悲心去救度他，并且加大力度发正念。在他睡觉时，我就到他身边，对着他的头发正念，彻底解体他头脑系统中以及他全身每个细胞中共产邪灵附体的毒素，清除障碍他认清共产恶党的邪恶本质和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及共产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铲除并否定旧势力对他的一切安排。期间又彻底清除共产邪党所有的东西，包括书、画像、像章、照片等，别处放的都好清理，摆在他床头柜上的怎么清理呢？有几本还是精装的，他每天在看，难度比较大。我想 大法不是给了我智慧吗？我给师父敬香，求师父加持。我给他把邪党的书籍处理掉后，不让他想起来。就这样，我用别的书一本一本换着处理掉，销毁了。就连他自己每天看的毛的那本精装红皮语录，他都从未提起过。再加上我每天持续发正念，大约一个多月后，又是在星期六的那天，吃过晚饭后都在客厅看电视，他从沙发起身走向我的房间要看书。我说你看什么书？他说转法轮。我知道在背后操控他的邪恶邪灵和一切邪恶因素被解体了，本性的一面显露出来了。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给他做了三退，因为他曾说过不敬师不敬法的话，他又发表了郑重声明。2007年年底，他开始练功，现在又参加了学法小组，成为大法的新学员。由此我认识到，只要信师信法，站在法的基点上，大法是无所不能的，师父什么都能帮我们做。面对面讲真相，大法弟子必须做三件事，所以我现在已经习惯于不管到哪里总是要带些真相资料，酒瓶、真相小册子、光碟、真相币等。到市场买菜、商场购物、摆小摊的、路上行人、收废品的，随时随地讲真相，劝三退，再送真相资料。问问有 VCD、DVD 的送上光盘，没有 VCD 的就送其他的资料。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而且很感谢，也有少数不行的，可能机缘未到或其他原因，那就再有别的机会了。也有我做的不好的，错过了有缘人，以后努力做好。自从2000年跟同修联系上之后，我就主动承担起了给同修们传递师父的讲法、经文和其他大法资料，开始几个人，后来联系的人越来越多，也帮助了一些同修走出来正实法，并帮同修们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如购买磁带啊、录制师父讲法、练功等 MP3 装好后再给同修们送，同修过病业关和心性关时从法理上互相帮助切磋等。同修们整体配合圆融着大法，自从有了护身符、小册子、酒瓶、光碟等，我和同修配合着做了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同修打好护身符、小册子、酒瓶或做完光碟等，都是运到我家裁切装钉，包装到最后一套工序都在我家完成，直到给同修们分送，也是一个小资料点吧。在八年的风风雨雨中，不管是严寒酷暑、冰天雪地、大雨倾盆，也不管社会形势的好坏变化，什么所谓的敏感日，我正实法从未间断过，没有怕，因为我记住师父讲过的话，三界是为正法创造的。烈日炎炎时，我可能在给众生们送真相资料，冰天雪地时，我可能正跑在给同修送资料的路上。无论是师父讲法、周刊或其他的大法资料，都及时地送到同修手中，从未觉得苦和累，只觉得是一种责任。我还有很多不足，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有执着，还有欢喜心、显示心、利益心、干事心、正视法中正视自己的心，还有人的情，找出这些，我要用大法归正，去掉它。今后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多向内找，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真正按照师父说的不折不扣的去做，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才有正念正行，才能做好三件事。因为这一切都来源于法中，其实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不过是在世间的肢体行动而已。能够稳定地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做到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以法为师，解体邪恶迫害。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非常感谢明慧为大陆大法弟子提供的交流平台，使大陆大法弟子在特殊的环境下有机会和同修们交流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同时我也非常荣幸自己能助师正法，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今天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交流一下自己的点滴体会。一、正念正行，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我于1996年有幸得法，是伟大的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使我这个业力满身的人，几乎是不能自理的人，成为一名身体健康、走在神的路上、堂堂正正的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尊的佛恩浩荡，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无限感激。我曾在某企业机关工作，单位效益比较好，在几年的正实法过程中摔摔打打，在尊师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今天。在正实法过程中，由于我们对法的认识不足，在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着，因此都遭到邪恶不同程度的各种迫害。看到我周边的年轻同修几乎都被单位开除，在被迫害的同时，邪恶又借机向家属勒索钱财，使饱受痛苦的亲属又雪上加霜，同时给大法造成了损失，给救度世人造成了障碍。每当想起这些，我都感到非常的痛心。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忽视了学法，有放不下的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看到有些同修已被单位非法开除，没有了经济来源，给自己以及家庭的生活都带来了困难。没有被开除的同修也认为出去后会被单位开除，还在打算做个什么生意。这个问题当时在法理上我并不明白，但我从没想过我会失去工作。当我走出魔窟回家后，正赶上五一放假，放假结束后我就堂堂正正直接到单位上班，并到公司各位领导办公室告诉他们我回来了。在此之前，有些领导的办公室从来我就没去过。到单位之前，家里亲人很担心我会在精神上有压力。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错，只不过是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在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几天后，公司领导召开经理办公会议，并一直认为我人品好、工作好，同意我还在原来的处室工作。表面上看来是我平时的为人、品德以及工作作风给他们留下的好印象，现在看来，实质上是因为当时正念正行，根本就没有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尽管安排我还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每月的奖金不发给我，工资也是最低岗位的标准。因我不在岗的时候，岗位不能空着。尽管如此，但我并没有丝毫的怨言，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去做，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在与同事的交往中，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时刻用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法中的一个例子，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法，也在证实着法。旧势力迫害开始，大魔头就叫嚣要经济上搞垮，因此邪恶就利用开除大法弟子厂职、扣发工资、勒索钱财等经济迫害的手段，以达到最终毁灭众生的目的。可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都需要资金，而许多大法弟子因为邪恶的迫害又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给正实法救度众生以及家庭生活造成了困难。不明真相的常人看到大法弟子这种状况，对救度他们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障碍。师父这次正法是宇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那么我们的修炼也绝对不是过去那种修炼方式，要一贫如洗。我们修的是这颗心，我们不执着于钱，但并不等于我们没有钱。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不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就是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开始我以最高岗位的劳动付出，拿最低工资收入，还以为是自己看淡名利的表现，殊不知这就是变相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所以邪恶对大法弟子开除厂职、扣发工资、勒索钱财，就包括单位扣发每月的奖金，以及我拿最低岗的工资收入，都是旧势力对我们的经济迫害。因此对旧势力的迫害必须全盘否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有了上述对法理的认识之后，突然有一天领导找我填表，填写发放二级岗工资表，接着工资收入每月上调150元。 一个月后，领导又找我填表，发放一级岗工资。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工资连调两次，达到最高岗工资。其实，当我们在法上提高认识后，放下了执着，一切都随着发生了变化，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几年来，邪恶迫害大法弟子靠的是什么？强大的经济来源。每当所谓的敏感时期、敏感日，尤其是奥运期间，除了疯狂的绑架大法弟子，而且每个在册的大法弟子都安排最少一至二人蹲坑监视，靠的是经济来源，因此必须截断邪党的经济来源。因为我们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为救度众生打下了经济基础。当我知道同修做真相资料那么辛苦，我很想为同修分担一部分，以减轻同修的工作量。当时我已经购买了电脑，而且也会操作电脑。同修知道了我的想法后，就帮我建立了小资料点，并教我从上网、下载到排版、打印全都学会。就这样，万朵花丛中的一朵小花，从2006年起一直运转到现在，保证着部分同修救度众生所需要的真相资料。后来为了更方便地做真相资料，又购买了笔记本，以保证同修及时所需。以前都是在资料点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拿出一部分，现在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随时需要随时买，而且从购买设备到耗材都是用自己的积蓄，不需要用同修的钱。二，整体配合解体邪恶迫害。自720以后，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证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邪恶的迫害。那时一听说谁被非法关押、劳教或判刑，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认为是他自己没做好、有漏，人为地把我们的整体间隔开来，不自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使邪恶有机可乘，给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并决心按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天晚上，一位老同修出去发真相被绑架，当我知道此消息后，立即发出正念，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迫害他就是迫害我。经过不间断的发正念，第二天这位同修回来了。从那以后，每当听到同修被邪恶迫害，首先配合同修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迫害，而不再管同修自己是什么状态，就是无条件的配合。一天傍晚到同修家，孩子哭着说，我妈让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了。我说，孩子别怕，有师父保护，你妈一定会回来的。此刻我求师父加持，发出强大的正念，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并立即将大法书记转移，接着与另一同修再次去转移资料。就在我装上资料刚要出门时，就有人来敲门，原来是警察搜查来了，资料太多，转移也来不及。我告诉孩子，有师父保护，没事，孩子让我赶快离开，他坚守着。返回后，整个晚上没有休息，不间断地发正念，并正告邪恶，大法真相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法器，绝不允许邪恶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发出的正念无比强大，无所不能。第二天，我又到同修住宅附近继续发正念，清除邪恶。结果两天后，同修堂堂正正出来了，原来孩子在家阻挡恶人搜查，使那些真相资料完好无损。大法弟子的孩子真了不起，同修也一直在给派出所的人讲真相，正念很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证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所以当我们整体配合协调一致时，师父早已将磨难化解。奥运前夕，一位同修的刻录机突然发生故障，不能工作了。当我们知道后，大家都在向内找，觉得最近状态不好，学法跟不上，三件事做得不好，找完了好像没事似的，真相光盘也不做了。直到将近两个月，又有新的真相光盘需要做，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此刻的机器仍然没有反应，于是大家分头行动，有的清洗机器，有的去找专业人员咨询，有的去找维修点。而且专业人员告诉说， 这样的问题经常有，将机器拿来修修看。说也奇怪，当我们准备要送去维修的时候，再打开机器，一切都正常了。没想到大家只是齐心协力的去做，奇迹就出现了。我在写整体配合内容的时候，邪恶的干扰很明显，上周写了一部分，好几天怎么再也拿不起笔来。这时同修转告说，明天某市邪恶要非法开庭审判大法弟子，让我们发正念解体邪恶迫害。接到这个消息后，我就开始发正念，第二天整个上午不间断地发正念，绝不允许邪恶以任何理由和借口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来救度众生的，绝不是来受迫害的，因为这是师父的法中已经定好了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配合，最后使邪恶的非法审判解体，没有结果不了了之。三，向内找解体邪恶干扰。学法这么多年，有时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还不能向内找，经常去指责别人，愿意听好话，不愿意听不好的话。在家里这样，在与同修之间有时也有所表现。一次我的打印机出现故障不能工作了，当时心里很急，同修还等着拿真相资料，怎么办？我仔细查阅了说明书，并进行了故障排除，还是找不到原因，没办法，只好找同修来帮忙解决。同修边看机器边对我说，这是邪恶干扰，遇到问题你要向内找。听后有点不是滋味，心想明明是机器的问题，我向内找什么呀？经过同修的仔细查找，还是没有解决，最后只好送维修点。维修人员将机器拆开，发现哪里也没问题，可就是磨车不动。整整忙了一个上午，最后才发现原来是一块小铁片不动了，用手拨一下，一切恢复正常。这时我对同修说，看，就是机器的故障，其实是太强调自我，对同修让我向内找不服气的掩盖。晚上学习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我认识到那就是无条件向内找。以前每学到此，我就想，不对找自己，对怎么还找自己？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就像这次机器的故障，表面上确实是机器故障，实际上是我有一颗不愿意向内找，不愿意听同修的意见，那颗不平的心，才被邪恶干扰钻了空子，否则这次故障绝不会出现。从此以后，我牢记师父的教诲，对与不对都找自己。可是在实际工作生活环境中，有时在被邪恶干扰后才知道向内找，因此而走了一段弯路，说明自己还是没有严格按法中的要求去做。今年春天，一位老同修接任了儿子办的股份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原本以为挂个名并不影响做三件事，可是这名一挂上，麻烦事就来了。上年度利润分配不均，财务账不能交接等，把个同修忙得不可开交，跑官司找律师，根本没有时间做三件事。看到同修的状态，我便答应在没找到人之前先帮一下忙。可是干了几天就有点吃不消，心里感到非常累，不但不能做三件事，连做资料也耽误了，怎么办？为了同修暂时不受到伤害，我就用善意的谎言离开了场。有一天小组学完法，在去市场购买耗材回家的路上，突然肚子疼得不行，我没有在意，忍着疼骑着车子往家赶，可是越疼越厉害，我想是饿了吧，急忙吃了点东西，可还是疼痛难忍，就感到心脏部位好像被什么拼命要揪出来似的。我突然警觉了，是邪恶干扰，解体它，可还是疼痛难忍。得法以前什么样的病疼我都经历过，可是这个疼我无法形容。这时我想，我为什么不向内找呢？于是我回想这几天所言所行，是不是我应该从法理上告诉老年同修，这是邪恶的干扰迫害，是不是不应该绕圈子，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同修，我不能在这场干了，因为我们有救度众生的使命。想到此，突然感觉心脏部位有个东西嗖的一声刹那间溜了，接着一股清流流入心田，此刻我的肚子一点疼的感觉也没有了，就像从没发生过此事一样。我知道是伟大的师尊又一次将迫害我的邪恶瞬间解体了。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流，恨自己不争气，让师父操尽了心。这次教训让我刻骨铭心，只有牢记师父的法向内找，才能不被邪恶干扰，更好的救度众生。向内找真是个法宝。 本来还准备在大力度使用真相币救度众生方面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可是法会投稿截止日期已近，时间已经来不及，这都是平时不严格要求自己不精进的表现，可我没有主动的冲破它。一次在小组集体学法时，一位同修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在征稿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情况下，终于使我拿起笔来写下正实法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在此感谢给我鼓励的同修。以上是近几年来修炼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当敬请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